大家好，我是索邦法语的阿丽丝老师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。上一次呢，我跟大家一起回忆了我初入法国去到的第一个景点，今天我们再一起走进巴黎卢浮宫，跟着老师的脚步看一看这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吧。法国史的课上，老师说过这里是法国曾经的皇宫，居住过50位法国的国王和王后。作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珍贵的建筑之一，以丰富的典藏和绘画闻名于世界。卢浮宫经过多次扩建，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艺术珍品，在法国大革命后改为博物馆，与伦敦大英博物馆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。但大家知道吗？改建的卢浮宫是由一位华裔设计师设计的。在80年代初期，法国总统密特朗决定改建和扩建这座艺术的宝库。在众多的设计作品中，一名中国人的金字塔设计方案脱颖而出。但是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非常自傲的，于是众多的反对的声音传来，为什么要让一个中国人在法国建造金字塔？这可是代表着法国的过去与未来。为了说服法国人民接受自己的创意，这位美籍华裔建筑师找到了其中一位反对者，他就是当时总统密特朗的竞争对手，巴黎市市长希拉克，并向他保证，动过手术的卢浮宫会重新跟巴黎融为一体。就这样，贝聿铭先生排除万难，改建完成的卢浮宫获得了大家的认可，成为了巴黎不可或缺的建筑。卢浮宫跟埃菲尔铁塔一样，都是巴黎著名的旅游景点。不同的是，这里还是艺术和历史爱好者的天堂。不论什么时候去，这座巨大的宝库都是人满为患。很多人都是对卢浮宫三宝慕名而来。大家知道是哪三宝吗？对，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、断臂的维纳斯，还有胜利女神像。今天就带大家走进卢浮宫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座文化瑰宝。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信息。卢浮宫之大，粗逛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，如果是文化迷、历史迷，大概会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观赏。卢浮宫每周三、周五都会延长闭馆的时间，直到晚上9点半，大家可以选择这两天入内参观，剩下的每周一、周四、周末都是正常的开放时间，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每周二和法定节假日是闭馆休息的。进入卢浮宫分为三步，先安检，再买票，再进馆。如果提前购买了博物馆通票，就可以省掉第二步。卢浮宫的主入口就是中间那个金字塔，第一步的安检就在金字塔的入口处，之后沿着悬梯到地下买票，售票柜台4个方向都有，还有自助售票机。第三步进入博物馆，有3个入口分别通向北边的黎塞留馆、东边的蓄力馆、南边的德农馆，而在主入口处，大家看到长长的队伍其实是在等候安检。有博物馆通票的是可以走快速通道的，没有通票的话就只能排超长的队伍在外边等候安检。进到金字塔内， 还要再次排队去买票，而有通票的则可以走专门的快速通道进去，还不用买票就能直接进入馆内。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还是提前买好通票，这样也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用来观赏。因为我有法国学生证，所以就直接排队安检之后出示学生证就进去了。如果你有欧盟的学生证，也是可以跟我一样免票进入的哟。一般排队最多的那个口是金字塔的主入口，位于杜丽花园的南边，德农馆一侧的入口，也就是大家说的狮门入口。这个入口一般知道的人比较少，大家也不妨可以试着从这里进入卢浮宫。另外也可以乘坐地铁，从地铁站巴莱花亚勒或是 Musée du Louvre 进入。进去之后就可以根据指示图直奔三大镇馆之宝了，不过这里通常都是人山人海，只能遥遥地看上一眼，大家都恨不得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，好一睹蒙娜丽莎的风采。因此建议大家尽量先看德农馆，因为这里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，一些巨富作品也往往收藏在此馆。卢浮宫从展览内容上大致分为希腊罗马艺术馆、埃及艺术馆、东方艺术馆、绘画馆、雕刻馆和装饰艺术馆六个部分。负二层主要是安检、售票处、出入口，中心区域在透明金字塔下，地铁站也是可以直接通到这里，大家下了地铁根据指示牌走就可以找到这里。一般我都是坐地铁直接到负二层。负一层以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古老艺术品为主，古希腊、伊斯兰艺术展区，喜欢这些的小伙伴可以提前做做功课，这里我就是逛了一圈。零层主要是德农馆、黎塞留馆和叙利馆。德农馆主要展出古希腊雕塑，其中米洛的维纳斯再次展出，这里也是人群聚集的热门之一。黎塞留馆分为立中庭和皮勒中庭，展出大型法国雕塑，而叙利馆主要展出古埃及文物。一层是汇集游客最多的地方，红色区域为意大利画廊，集中了文艺复兴时期最璀璨的油画作品，包括达芬奇、拉斐尔、提香等人的作品。阿波罗厅则是展出了法国皇家珠宝、皇冠、摄政钻石。二层主要是以绘画为主，叙利馆以法国画家为主，作品年代在文艺复兴之后。黎塞留馆则是以荷兰画派为主。大家去之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主要参观的区域，这样就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